保罗这样祷告：
求神使我们真正知道信徒的指望是什么，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知道神向我们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这都是照他的大能大力运行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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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请听汪川生牧师撰写，杨谦老师播音。救恩何等浩大。
第三部，称义的盼望与国度。神救恩的旨意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可见神不是单要赐福给这个有信心的亚伯拉罕而已，在神的旨意中，他乃是预定所有信心的子民都得着这赐福的应许，就是得着神的国，不能震动的国。所以这些在基督里得救的子民，不是停在赦罪、脱离撒旦的权势、各样洗礼，乃是进一步有得神国的盼望，并成为合一和谐的群体，这才是神使人称义的目标。本书的第三大单元主要在探讨三件事：一、称义是完成式还是未完成式；二、称义与成圣的关系；三、称义的群体与称义的终极目标。借着这三个重点的探讨，读者除了可以建立正确的成圣观，也更加清楚基督徒盼望的缘由与目标，尤其是称义的教会观与国度观，他们应是称义真理中的不应被忽略的重点。第十二章，国度的称义观。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在马丁路德之后的数百年间，教会确实受到他的称义观极深的影响，将因信称义过分聚焦于赦罪这个内涵，因而忽视了保罗在因信称义的论述中更多的聚焦于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应许的后嗣与应许的产业。应许一词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一共出现了21次，而且多是用来解释因信称义。因着有这个应许，救恩才会临到外邦人，也才有因信称义这个得救的管道。因着有这个应许，称义成了有目标的救恩。因着有这个应许，救恩才是一个有盼望的救恩。一、因信称义的个别性救赎。然而讲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许多时候我们的理解是片段的，或着重在亚伯拉罕信心的经历，或着重在神对他和后裔赐福的应许，即便延伸一些，不过是加进了以撒和雅各这两个人。实际上，万国得福的应许不仅是对亚伯拉罕、以色列民，也是对地上的万国。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个人物来呈现，其次则是针对多如天上之星那般的后裔。这众多的后裔所显示的是群体的概念，初步的应验则是雅各的子孙以色列这个民族。创世纪中这三个人物的历史是个别性的历史，他们的经历完全不同， 因而表达的属灵意义也不一样。神乃要借着这三个人物启示称义内涵的三个层次。亚伯拉罕因着信神的应许成为称义的启示者，借着他的见证，圣经让我们明白，人在神面前称义的路唯独是借着信心，而不是借着律法。在此时，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的内涵尚不明朗，但后续神借着以撒、雅各与进阶的应许，使其含义逐渐清晰。以撒是应许所生的儿子，他成为蒙福的人，也承继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以撒的一生清楚说明了后嗣身份的得者，并与得福之间的关系。因此保罗借着以撒来讲解称义的人在神面前后嗣的身份与意义。雅各是一个生命被神塑造的人，以色列这个民族从他而出，也延续了神给雅各的新名以色列。在雅各被改名为以色列前后，神都与他重申他给亚伯拉罕和他父亲以撒的应许。他说明了雅各并不是在生命完全的时候才能承受这个应许，同时又显示了以色列这名与神应许的紧密关系，即神借着以色列这名所彰显的内涵。从雅各的一生来看，他就是神手中的工作，神在他身上做工，直到他的形象能和以色列的意思相称。到雅各为止，圣经对于救恩的启示都是以这三个人物的个别经历为重点。神记着立约应许的救恩面貌，也借着这三个人的经历而深化，那就是因信称义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的意义。因为保罗说，我们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又说我们承受产业如同以撒一样，而以色列就是所有在基督里新造之民的见证。可以说借着这三个人与称义的关系，已让我们看见称义就是要成就神造人旨意的恢复，即恢复人原本该有的地位、样式并与神的关系。二，因信称义与蒙拣选的群体。以上这三个人物所显明的救恩意义，在本书第二部讲因信称义三层意涵时已经充分解析过。然而进一步需要问的是，称义的意涵是否到雅各就结束了？无论是从神起初的应许，或是后来圣经神学的发展来看，似乎都应不止于此。因为神起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之后神再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那样众多。亚伯拉罕也因着信这个应许而被神称义，正如经文创世纪十五章五到六节所示，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一，以色列是蒙拣选的群体。若不仔细分辨，或许我们仅会从人数的角度来理解这如天上众星那样的后裔，即神要拯救许许多多的人进入他的恩典之门。的确，今天我们都借着信耶稣成了蒙恩的人。然而若看后续经文的发展，即可发现其意义应不止如此。因为接下来的十七章，神宣誓要借着这些众多的后裔建立国度。创世纪十七章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当以色列民被救出埃及地后，神又与百姓立约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个约说明了神在亚伯拉罕的后裔中所要建立的国度，重点不在于一个地上的政治实体，乃是一个敬拜神的国度，一群见证神的子民，他们因而成了神立约拣选的子民，以色列则是这民族的称号。自此，以色列虽有12个支派，但这民族是以整体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他们是一个群体，是被拣选的群体，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组成的群体，是蒙神拯救的群体，也是被领进应许之地的群体。这是神在立约之初既指示的群体，即神所说的后裔。这些以色列人并不是各自出埃及，然后又各自进迦南得应许之地，他们乃是一起出了埃及之后，又一起进迦南，并共同承受神赐的应许之地。总之，显然神是要我们从整体的眼光来看这应许的后裔和他们所要承受的产业，而且是要顺着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的应许看下来，如此才能明白这应许中还有一层群体的意涵。借着这进入应许之地的群体，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的那个应许才告一个完整的段落。借着这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神建立了大卫之国，这是神在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初既已指出的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可见雅各不是神应许的终点，也不是神旨意的终点，神的旨意乃是要延伸到这一群应许的子民身上。二，以色列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以色列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不是另外拣选一个民族来做他的子民，乃是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作为他的子民。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子孙。神的应许是顺着这条线下来，故此神也常提醒他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的子孙。这样的经文结构显示了这属灵的群体，被神拣选的群体，他们身上必须有神借着这三个人所显明的特质，就是要有对神应许的信心，神也赐给他们神儿女的身份，同时他们也是被磨成神儿子样式的人。所以雅各的子孙被称为以色列，以色列是雅各后来的名字，是神塑造他之后所赐给他的名字，同时也被作为这蒙拣选之群体的名字。显然神是要我们看见那个应许的延续关系，不可分割的关系。若没有看见这层延续的关系，就会把称义只看为个别的救赎，而忽略了它的群体意义，或相反的，只看见它的群体意涵，却忽略了称义的个别意义。三，以色列完成了得地的应许。这一群属灵的子民不仅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也是承受应许的子民，神要在他们身上完成产业的应许。这产业的应许不是借着亚伯拉罕完成的，也不是借着以撒和雅各完成的，乃是借着这一群属灵的后裔完成的。故此神将这些在埃及为奴的百姓带出来，并与他们同在，使他们得以进入神早就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在此需再强调的是，以色列并不是各自进入迦南地，然后各自得自己的产业，他们乃是一起进入迦南地，然后按神的原则分配地业。所以希伯来书特别强调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历代的圣徒都尚未得着产业的应许， 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他们与所有进入神国度里的众圣徒同得应许。希伯来书11:39-40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若产业的应许是称义的主要内涵之一，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神所定的称义不仅含有个别的救赎意义，同时也有群体的意涵。
耶稣，感谢你一路上牵引着我，十架的路你与我一起走过，你走在我前头，鼓励我不要退缩，因你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你的旨意超乎我所想所求，在这时候总是我看不透，你必引领我究竟风险广阔之地，相信你美好不变的应许，我生命所有都交托在你的手里。
本栏目救恩何等浩大，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欢迎重温下载分享。